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被掳与回归的课程。我们可以通过电波，你在收音机旁边，我在这个麦克风的面前，一起来研讨圣经，这实在是神的恩典呐。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研讨，我们共同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得到建立。那我跟你一起来想一想，来思想一下，我们希望能够明白当日的历史情况，也希望从这个研究当中啊，找出一些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有帮助的指示。那今天我就跟你继续来研讨《尼希米记》这卷书了。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的第五章。今天看第五章，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经文里头，我们看见一个在波斯王朝出生的犹太人尼希米，因为看见自己的国家仍然在水深火热之中，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定义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也就是耶路撒冷。他定义要重建这个因战乱而被毁的家园。尼希米他深深的相信耶和华神会帮助他，果然尼希米在波斯王的面前蒙恩，得到王的谕令，回到耶路撒冷，并且成为当地的省长，可以得到很多方便去建造耶路撒冷城。那不过尼希米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第四章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外族人攻击他们，使他们建造耶路撒冷的工程受到了搅扰。那些建造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要一手做工，一手拿起兵器来，以防敌人突然而来的攻击。然而他们还是坚强的继续工作，务要把城墙建好。好了，温过了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内容之后，现在我们一起来查考第五章了。我们可以看见尼希米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可以说是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了。尼希米除了有外在的阻挠，那就是一些外族人对他们的攻击之外呢，我们看见他在自己的人当中，也就是在犹太人的群体里面呢，也有问题发生了。而这个发自他们中间的问题，比起外来的攻击可能更加严重了，因为内部的不和不团结，那就是他们整个工程的致命伤了。而在这一章圣经里头啊，我就会跟你详细的看看当时发生在他们中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也会跟你看看尼希米这位雄才伟略的民族英雄是如何的解决这个危机。最后啊，我们来看一看尼希米是一个怎么样的领袖。那其实我刚才所说的这三方面的事情呢，是尼希米记第五章的三个分段啊，第五章的三个分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我给他一个标题，那就是群众的问题，群众的问题。第二段是第六节到十三节，是尼希米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尼希米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第三段就是第十四节到十九节，是尼希米的见证，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自白了啊。第三段是十四到十九节，是尼希米的见证，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自白。好，现在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经文是这么说的：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有的说，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这段经文记载了当时老百姓的埋怨呼嚎啊，而这个呼嚎是极其厉害的。圣经说他们是大大的呼嚎，呼嚎这个字啊，代表着极大的哀求，反映出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差的，以致百姓有大大的呼嚎，而且圣经还加上了一句，就是他们的妻也大大呼嚎。在尼希米记这卷书里头，通常都是不提妻子的，但是现在竟然提到百姓的妻子了，这就表明圣经强调当时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了。他们到底埋怨什么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来看，百姓的埋怨主要是因为贫富悬殊而带来的贫穷问题、经济问题，这是关乎人民生活的问题了。为什么犹太人有经济的困难呢？第一，是他们有大群的儿女，这些大群人要吃饭呢，要吃饭，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他们人口众多，需要很多的粮食。第二方面出现生活困难的原因，那是因为尼希米为了应付外族人的攻击，他就定出了一个对策，他定出了一个对付敌人的对策，那就是叫百姓和他们的仆人留在耶路撒冷城内住宿，不准工人离开耶路撒冷。在第四章22节记载了这个策略。如此一来，那些在耶路撒冷城以外有耕地的农民就不能耕种了，而且他们都花时间去修造城墙，也就不大可能有时间投入耕种和生产了，这就加剧了那些贫穷农民的艰苦了。有些人为了生活，唯一的方法就是被迫抵押典当自己的田地、葡萄园、房屋给那些有钱人来换取粮食，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及时的清还债务，那些抵押了田产就被债主取去了，甚至他们的儿女也要被迫做有钱人家的仆婢了。好了，第三方面，百姓生活之所以出现了困难，根据第四节和第18节来看，是因为当时百姓要应付的税项是十分重的，令他们生活真是百上加斤呢，加倍的吃力。他们要典当田地、葡萄园，才能够有钱纳税给政府啊。但是最糟糕的呢，还是他们的犹太弟兄当中啊，那些有钱的富裕的人放高利贷，向贫穷的同胞们收取非常高的利息，使生活艰难的人更加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我们查考第五章11节，就会发现这个情况了，也迫使他们中间呢，有些人甚至要自己的儿女去做奴隶。这就是当时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的情形。我们可以相信呢，其实贫富悬殊的问题、穷人被有钱人剥削欺负的情形，并不是由建造城墙的时候才开始的，只不过是由于建造城墙这件事把事情严重性就显出来了。如果你参考第15、16节，就可以看见百姓是常常生活在贫苦之中的。那不过弟兄姊妹，在百姓埋怨的这些话语里头，我们要留心一件事了，那就是他们并不是埋怨尼希米，也不是埋怨修造城墙，而是埋怨他们的犹太人弟兄，他们的同族同胞。 竟然在他们极其贫穷的时候落井下石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的艰苦。这实在是太不应该发生的事了。如果迫害他们的是外族人，他们还可以忍受的，但是现在迫害他们的，叫他们的儿女成为奴隶，侵占他们田地房屋家产的，竟然是自己的同族同胞啊，这就叫他们感到十分的难受了。他们的心情是我们能够理解。你想啊，如果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人欺负我们中国人，你的感受会怎么样呢？同样的，如果基督徒迫害基督徒，自己欺负自己的弟兄，那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啊。那听说有一位弟兄有一天在法院上听到一个案件，原告人是一位牧师，被告人也是一位牧师，他就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有什么比这个现象更叫人感到悲哀的呢？弟兄姊妹，圣经教训我们要彼此相爱，千万不要互相的攻击。如果你有弟兄在穷苦之间，一定不可以落井下石啊，这断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作为。甚至我可以进一步的说，这也不是一个人应该有的行为。要记住，彼此相爱。耶稣说了，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现在我知道国内下岗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正处于经济困境当中呢？需要我们的关怀和帮助呢？又假如是我们自己现在贫穷之中，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呢？有些中国人的自尊心实在是太强了，所谓的要面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别人的帮助，这都是非常可惜的事啊。尼西米怎么样处理百姓的困难呢？第二段经文是第五章六到十三节，第六节到十三节就记载了尼西米听见这事之后的反应，还有处理问题的方法。圣经说啊，当尼西米听见他们的呼号，便甚发怒。尼西米发怒的原因是你和我都能够明白的，他发怒的对象也是我们都知道的。尼西米发怒当然不是针对那些百姓了，而是针对那些欺负弟兄的人，他们实在是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了。当时正是一个紧急的关头啊，外族人正在虎视眈眈的随时发动进攻啊，以致我们自己的同胞在建造城墙的时候甚至要一手工作一手拿兵器，然而在这样的紧急的关头当中，自己内部竟然出现了分裂，这就比敌人呢对他们的侵犯更加严重了，实在是一种不争气的表现呢，是一种民族的耻辱啊。在第九节经文说，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犹太人的富户欺负自己的弟兄，实在是给外族人有毁谤讥笑的机会了。同样的，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徒之间能够彼此攻击的话，也会给不信主的人有攻击我们的这个把柄了。不但是我们受辱了，连主的荣耀也因此受到亏损了，这是我们千万要避免的事。在第七节我们可以看见尼西米大为愤怒，他大为愤怒，一个民族的领袖竟然也发怒啊，那真是令人感到奇怪吧。我相信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都会觉得发怒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但却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很多人都不大接受愤怒的情绪，因为发怒大多数都是来自人类的自我中心， 通常人是缺乏安全感，受到挫折都会发脾气的，用愤怒来宣泄人的情绪。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呢，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愤怒的情绪当中伤害到别人了。但是我们却看到尼西米的愤怒并不属于负面这一类的，他为了自己的同胞当中发生不公义的事情而愤怒，竟然有一些有钱的同胞去欺负压迫贫穷的弟兄，这就令尼西米非常的愤怒了。就正如神常为到我们人的罪而悲伤愤怒，神的愤怒绝对不是自我中心的，神的愤怒是因为他的圣洁的属性，还有人背逆了他。好，我们看看尼西米在愤怒当中有什么行动。他没有让怒气冲昏了头脑，他可以平静下来，他把怒气化为积极的行动，思想筹备应当怎么样解决当前的问题。这就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他提醒我们不要常常的在愤怒当中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节制，以致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尼西米虽然感到愤怒，但是他心里都平静下来了，仔细的思量该怎么做，而不是一时的冲动不计后果去责骂犯错误的人。对于一些情绪暴躁的弟兄姐妹，那这是很值得学习的宝贵功课呀。尼西米经过思考之后，他做出了决定，啊，这个决定就是召开大会，召开大会，把那些不对的人找来了，在大会当中警戒劝勉他们。根据第七节的记载，就斥责贵胄。那斥责贵胄这句话当中的斥责两个字是带有法律上的含义的，这是解释最合理的了。你还记得我提到过尼西米回耶路撒冷的身份吗？如果大家忘记了，那可以看这一章的第十四节就知道了。尼西米是波斯王指派做犹大地的省长，他有从王而来的权利，可以有权处理不公义不合理的事情的。在尼西米的领导底下，大会召开，在大会当中，尼西米就指责那些犯罪的人。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尼西米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尼西米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在尼西米对他们说话当中啊，尼西米用了一句话点出这些问题的错误所在了。他就问，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但是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这是一个不用回答的问题了，因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每一个人心头里，他们当然不应该这么做的。虽然他们不是把自己的弟兄卖给外族人做奴隶，但是他们却使自己的弟兄成为自己的奴隶了。虽然卖的对象不同，但本质还是一样的，他们仍然是叫弟兄做奴仆。对于尼西米的问题，他们的反应是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尼西米的问题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不对之处了，他们静默不语，无话可答，也正表示他们承认自己的不是咯。尼西米继续指出啊，他们这样做是一件自私，是一件不敬畏神的事，因此也制造了机会给仇敌毁谤他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欺负弟兄是相等于一件恶事，是一件不敬畏神的事。 也是一件招人毁谤的事。那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的生活行为，因为我们所行的若是不善，就会带来很坏的影响。也求神帮助我们明白到，帮助弟兄那是一种敬畏神的表现。新约雅各书的第一章27节那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做神的子民，实在是应当彼此相助的，在实际行动上扶助有困难的人。那弟兄姊妹，要好好的善待你的弟兄，消极的不要欺负他们，积极的是以火热的心，以爱心去对待他们，或者说接待他们，这才是我们做神儿女敬畏神的表现。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是尼西米提出的解决方法了。圣经现代中文译本用比较浅白的文字翻译这段经文，经文这么说，我曾经借钱借粮食给人民，我的朋友和工人也借给人民，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债权一笔勾销，取消他们所欠的一切债，无论是钱是粮食还是酒油都不要他们还，要立刻把他们点押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和房屋还给他们。经文告诉我们，尼西米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了三方面。第一方面，那就是大家借钱给贫穷的弟兄的时候不收利息，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把从前他们所欠下的债一笔的勾销，一笔勾销了。第三方面是把他们所点押的东西一一的归还给他们。对于尼西米的决定，他们都异口同声的答应了，并且在尼西米的监督底下必定照着他们自己所应许的去行。在第十三节，尼西米在他们起誓完毕之后就做了一个象征性的行动。那圣经这么说，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你注意了，衣襟这两个字原来是指有口袋的腰带，有口袋的腰带。那当时的人是把东西放在这个胸前的口袋里头的。好了，现在尼西米就抖着袋子，那么口袋里的东西呢就全掉出来咯，就好像现代人把钱包里的钱全部都倒空这么一个小动作。尼西米的目的是要以一个行动象征性的指出，如果他们不遵守诺言，那么神一定会刑罚他们，使他们失去所有的东西，就像抖着胸前的衣襟一般的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一样。这对那些起誓的人说是有一定警惕作用的了。好，总结尼西米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看见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大前提了，两个大前提。第一，他以民族的大义来改变他们，他们实在不应该这样的对待自己的同胞。经文多次强调那是他们的弟兄啊，既是同胞，那就是骨肉之亲，就不应该互相欺负了，不应该欺负自己的同胞。这是第一，第一个大前提。那么第二个大前提就是啊，他以他们的信仰来改变他们，因为他们的行为是跟他们的信仰不协调的，所以他们应当悔改。第二个大前提是以信仰来教导他们，因为他们的行为与信仰是不协调的。好了，这两个原则对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督徒来说也是同样合适的了。我们中国人都称我们中国人是礼仪之邦嘛，基督教的信仰也是要求我们彼此相爱的，因此我们弟兄之间呢应当有和睦的表现了。那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已经多次的强调要彼此相爱，不可欺负你的弟兄姊妹， 因为那是一件不合神心意的事。好，最后我们来看14节到19节的教训了。最后我们看14到19节的教训。这一段的经文应当是尼西米做省长12年之后补记上去的，也可以算是尼西米12年做省长的自白了。在他当省长的期间呢，他表现出他的清廉，他没有利用当省长的地位而去谋取私利的这样的情形，他也没有去压迫百姓榨取金钱。第15节那指出，以前的省长都是一些贪财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但是尼西米跟他们是不同的。在16节是尼西米跟从前的省长的一个比较。在这里我们看到，尼西米不但没有苛索百姓的财物，相反的，他是常常招待犹太人的平民百姓和官长，每一天有150人在他家里中吃饭呢，而且他所奉上的都是一些经过挑选的好东西啊。他自己和他的仆人更亲力亲为的参与建造城墙的工作，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尽心爱民的父母官了。好了，弟兄姊妹，如果你也是一位领袖，我说的当然是教会的领袖啊，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政府的领袖，我说的是教会领袖。尼西米的清廉正直、爱民爱神的表现，实在是你要学习的榜样了。千万不要利用职权来做一些不合真理的事，这在法律上和信仰上都是不对的。好，今天我们已经简单的看过了第5章啊，简单的查考了第5章。那么在下一课时间里头，我们将会看第6章了，看看尼西米这个民族英雄，这个民族英雄伟大的领袖，他又要面对其他什么样的困难了。希望你用点时间，在下一课上课之前，你把尼西米记第6章整章念一遍，好吧？啊，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得到我们被掳与回归这个课程的讲章大纲的话，千万别客气，赶快来信向我索取。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我们电台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还有就注意，你信里头写所要的是被掳与回归的讲章大纲。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呢？因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有不同的科目，有不同的讲章大纲，如果你不写清楚的话，我就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门功课的讲章大纲了，这就耽误你所得到资料的时间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